那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呢，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使徒行传》。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叫做搅乱天下的福音。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真的是看见在福音当中有征战，但是主，求你让我们看见你，因为在征战当中你从来没有任何的失败，你全然得胜。我们也把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使徒行传的圣经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福音是怎样搅乱天下，又是怎样在全天下大大得胜。求主也赐福给我们，让我们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也知道该如何在这个世界当中征战得胜。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哈，这是我们使徒行传系列我们分享的第44讲。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呢，是在使徒行传第17章1-9节。那我想请一位弟兄姊妹帮我们把经文读一下哈，哪位弟兄姊妹方便帮我们读经文啊，就请打开麦帮我们把这九节的经文读一下。
啊，梁牧，我来读吧。
好的。
使徒行传17章1-9节，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提萨罗尼加，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敬虔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孙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好，读经完毕。好，交给梁牧。
好，谢谢哈，谢谢张宏姊妹帮我们读经。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到了使徒行传第17章，就是保罗他们在16章福音我们说开始进入欧洲，因为听到马其顿的呼声，然后呢他们传到腓立比，然后现在呢就进入到帖撒罗尼加。帖撒罗尼加呢是马其顿的首府，所以福音进到帖撒罗尼加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呢先来看一看哈，因为这就是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我们先请大家在地理上面有一个了解，就是看看保罗的第二次宣教其实就是从使徒行传第15章第36节开始，一直到使徒行传18章23节。那么在这一段的第二段的这个宣教当中，保罗他们都走了哪些地方？那我们说其实在这里的话，第二次宣教旅程呢，保罗他们是从安提阿起行，然后到了叙利亚，然后到了基利加，就是大树，然后呢他们继续往前走，就是在第16章我们看到他们到了特比，然后路斯德。那么在路斯德这个地方呢，就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保罗的一个很重要的同工出现了，就是提摩太这个年轻的同工。那么保罗招聚了他，也加入到他们同工团队当中，然后他们继续往前走，去到这个安提阿，然后又去到加拉太，然后去到佛吕加。那么去到佛吕加，那么我们知道，那上次我们就分享了，就是他们去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腓立比。那么腓立比的话，这个地方呢，就包括我们今天要讲的，他们还去到帖撒罗尼加，然后还有下一站要去到雅典，然后又去到哥林多。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待的时间比较长，待了有2年的时间。那么保罗的一路的宣教，然后后来呢，他在这个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呢，他写了帖撒罗尼加前后书。好，这个是我们一般的这个教会历史是这样看的。然后他们就开始又到以弗所，后来呢又去到这个耶路撒冷安提阿，就第二次宣教的历程就全部结束。那大家呢就可以大致的去了解一下哈，知道 这个保罗他们的宣教，你看在当时来讲的话，保罗他们真的是能跑的地方就跑到了，当然是被主的圣灵所引导，那么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宣教。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焦点呢就放在这里面的话，当保罗他们在帖撒罗尼迦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效果很明显，但是征战也很大，然后呢就有一些不信的犹太人，然后耸动一些人来去抓保罗，没抓到的时候跑到耶孙的家里，就是这个刚刚信主的弟兄的家里面，然后呢喊着说啊，搅乱天下的也来到这里了。就是我们看到当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呢，这些抵挡福音的犹太人称福音的勇士为搅乱天下的，他们是出于愤恨，但是他们在不经意当中其实也说出了福音的一大特性，就是福音是搅乱天下。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说福音有哪些特性是搅乱天下，然后我们还要去看一下什么呢，就是我们还要去看一看，就是那搅乱天下的福音它的核心的力量到底在哪里，然后作为福音的工人，今天呢我们要怎么样去搅乱天下，或者说扭转乾坤。因为他们说搅乱天下的时候呢是负面的，是贬义词，但我们说其实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扭转乾坤。我们来看看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这些宝贵的真理。那我们说我们来去讲，当我们讲到说这个福音是搅乱天下的时候，其实他特别强调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看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我们说福音具有颠覆性，福音的这个搅乱天下就是它的颠覆性。那福音的颠覆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简短的去分享。我们说讲到福音的颠覆性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去注意，首先你去看到保罗去到帖撒罗尼迦和保罗去其他地方是一样的，他首先去犹太会堂，然后跟大家去讲解圣经，去辩论圣经。就这里面讲说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跟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所以我们说为什么福音是具有颠覆性的，它第一个颠覆性体现在哪里呢，就是福音让我们正确去认识圣经。就是犹太人他们虽然有旧约圣经，但是他们拒绝福音的时候，他们对福音的理解有很多的错误，就是我们说的他们对圣经有很多的误解。但是当保罗认识了耶稣基督，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主耶稣基督光照，他成为一个这个领受福音的人，后来再成为福音的使徒，然后成为一个福音的宣教士的时候，他到处去走的时候，他不是讲说我自己怎么样，而是一上来经常跟人讲的就是你们来，我跟你们去辩论福音，我们去跟你讲解福音，特别要跟犹太人去讲解福音，因为你们对圣经的理解是有问题的，那我去跟你讲，从福音去讲圣经的时候，你们才能正确的去理解圣经。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我们说对圣经的正确理解的钥匙在哪里，我们说是说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而且唯独福音是解开圣经的钥匙。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不可能正确的去解经。这一点就是我们基督教，特别是我们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和其他宗教重大的区别。因为其他的宗教都认为说人的理性即便没有福音，他也可以对圣经有一些正确的了解，我们说不可能，只要你没有福音，你对圣经充满了误解。就像今天的犹太人，他们还在读旧约圣经，他们很认真的学习旧约圣经，但是他们就是不明白圣经。为什么？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够解开圣经，我们拿着福音做钥匙才能解开圣经。如果我们离开了福音，我们对圣经是充满了误解。所以我们说福音的颠覆性首先就颠覆了我们对圣经的误解，直到今天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如果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抛开的时候，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充满了错误，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们说律法化的律法主义的解经，其实这是比较客气的说法。其实离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是一定错的，一定是误解圣经的。但是我们在福音里面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充满了感动，充满了看到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然后充满了上帝给我们的激励，我们就大有力量。所以福音为什么有颠覆性？因为它颠覆了我们对圣经的误解，这是第一个颠覆性。那第二个颠覆性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福音来重新塑造宗教，就是他颠覆了那个捆绑人的宗教。就是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他们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然后呢来到帖撒罗尼迦，他们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犹太人的会堂，这里面是有预表意义的。犹太人的会堂就代表世界上面的宗教，而世界上面的宗教它的特点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讲到颠覆性的时候，我们就说其实世界上面所有的宗教它都是捆绑性的，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释放人得自由。就像主耶稣基督说的，他说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没有福音的宗教它是奴隶的生产线。所以有些哲学家他们对宗教的这种认识不是说完全错的，比如说尼采他很讨厌宗教，他觉得甚至讨厌基督教，因为他不明白福音，他看见没有福音的宗教的时候他的感受就是捆绑捆绑塑造奴隶。但是这是世界上面没有福音的宗教都是如此，但是只要一个宗教有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重塑的那个基督教，这个宗教它会成为自由的大本营。我们真的去看在这个世界里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就不会有今天全世界的这种自由。自由是从福音来的，自由是从福音的宗教来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任何一个人如果他想捆绑别人想辖制别人的时候，他一定讨厌福音，他一定拐弯抹角的去反对福音。甚至我们一些基督徒，哪怕我们被福音拯救，我也想传福音，但是每当我起心动念我想捆绑别人的时候，我就想远离基督的福音。甚至我去找属灵书籍来看的时候，其实我看的动机是要反对因信称义的福音。但是当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我自己想得自由，我也盼望别人得自由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会亲近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就会高举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就会说因信称义的福音真是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福音第二个颠覆性，就是它颠覆那捆绑人的宗教，释放我们得自由，它重新塑造了一个新的宗教，就是福音的基督教。那我们说那福音的颠覆性它的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些人他们很焦虑，然后他们来攻打保罗，没找到保罗的时候把耶稣他们就这个抓起来，然后他们就控告说什么呢？说保罗这些人来干什么呀？来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就是他们其实一听福音，你就会看到保罗就是一直在讲耶稣，一直在讲耶稣。所以他们虽然不接受耶稣，但是他们抓住要害，他们说哎，保罗他们讲的是耶稣，他们说耶稣是王。然后呢他们就马上敏锐地意识到说，这个耶稣这个王如果立起来的话，凯撒就有问题了，凯撒就受威胁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这些人他们虽然不懂福音，但是他们发现福音有颠覆性。颠覆什么呢？我们说福音会改变世界的秩序，就是福音会颠覆这个秩序扭曲的世界。这个世界虽然有它的秩序，但是这个世界因为被罪彻底扭曲，所以这个世界的秩序是扭曲的。你去看一看凡是没有被福音影响到的世界，所以上帝也许可。比如说像我们中国在福音传进来之前，那我们知道这马里逊200年前这个把福音传到中国来，那么在此之前福音基本上对中国没有影响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社会秩序各个方面都是扭曲的。最典型的东西就是给女人绑小脚，对吧？这个裹小脚太可怕了，但是在中国传了上千年之久，然后大家居然一直在去搞。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被罪扭曲，这个世界的秩序是扭曲的。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了以后，他带来了对罪的赦免，他带来了拯救，他带来了福音的真理，真理使人得自由。然后在福音的影响之下，这个世界会建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是完全不同的，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感受到的。所以我们经常挑战弟兄姊妹，如果中国没有福音传进来，中国可能会有现代社会的样子吗？不可能。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因信称义的福音传进来，如果没有马丁路德他们宗教改革的话，这个世界是在黑暗当中的。但是因为有了福音，福音把这个世界改变了。虽然这个世界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去纵向对比的话，我们必须承认今天的世界比1000年前比500年前文明的太多了。今天的世界秩序当中合理的东西比以前多得多得多。为什么？因为福音的影响。 所以这是我们讲福音的颠覆性。我们说福音颠覆了我们对圣经的误解，福音颠覆了那捆绑人的宗教，福音颠覆了这个秩序扭转的这个扭曲的世界，福音要在其中做奇妙的扭转乾坤的改正的工作，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所以你说这个福音它确实是搅乱天下，因为搅乱了这个罪恶的天下，搅乱了这个扭曲的天下，搅乱了这个捆绑人的天下，搅乱了这个充满了误解充满了谎言的这个天下。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讲说，当我们说这个福音是搅乱天下的时候，这个搅乱天下的福音它的核心力量在哪里呢？我们说福音的核心力量非常的清晰。怎么清晰呢？就是你看保罗在这里他去跟犹太人去辩论的时候，他就讲解耶稣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然后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他强调耶稣基督。所以其实福音的力量在哪里，福音的力量核心在哪里，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基督教唯一的力量来源。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从外表去看，基督教是最单薄的宗教，其他宗教他们会有很多这个那个，甚至互相之间有一定的矛盾，来去保证他这个所谓的宗教不单薄，然后有多个支撑点，然后断掉一个支撑点，另外的支撑点还能把它支起来。但基督教不搞这套，基督教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最单薄的宗教，就是基督教只有一个根基，那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如果你能够把基督推翻，基督教整个就不复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教力量的核心也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但是这个根基看起来单薄，其实它是最强大。就像主耶稣基督他讲比喻跟我们讲说，你们要建房子有两种建法，一种建法在哪里呢？在沙土上建造，一种建法是在磐石上建造。那么唯一的磐石就是基督，其他的根基，其他的宗教的根基都是沙土。所以在沙土上建的房子，不管他打了多少根地基，他最终都会垮。但是耶稣基督做磐石的宗教，虽然只有一块磐石，却是牢固无比。所以弟兄姊妹，基督教，我们基督徒，还有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力量的核心在哪里？只在耶稣基督。所以只要我们高举耶稣基督，我们就充满了力量。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看到说，当这些人来去控告保罗的他们的时候，就说什么呢？说这些人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们虽然不接受福音，但是他们非常敏锐地发现，保罗讲道，保罗在分享的时候，只是围绕耶稣基督，高举耶稣基督，说基督为王。所以保罗如果不是这样讲，他们不会这样总结。所以基督是王，基督为王，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核心。所以主给我们的感动，让我们去年到现在，我们的意向就是尊基督为王，得丰盛突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基督做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充满了力量。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们说基督做王的心灵呢，他随时可以到施恩宝座那里去亲近上帝。一个人可以随时亲近上帝，那个心灵就强大的不得了，因为上帝就是力量的泉源。而且我们去亲近上帝的时候，不是说只有牧师传道人可以，是每一个基督徒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你一信耶稣就可以。所以基督教是最强的，其他宗教都说你要修炼修炼啊，你要磨练磨练啊，你要掌握多少知识啊，你要掌握多少技能啊，你要有多少的美德啊，才能去亲近他们所谓的神。但基督教不是这样说的，基督教说你只要信了耶稣，信耶稣那一刻开始，你就可以随时到施恩宝座那里亲近上帝，因为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到上帝那里去。所以基督作王的心灵，他是随时可以亲近上帝，因着随时可以亲近上帝，所以我们永不绝望，我们总能复兴，我们总是自由，总是刚强。就是我们再多跌倒，我也说我能重新站起来，因为我是靠耶稣基督亲近上帝的人。所以这样子我们的力量核心是多么强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最强大的心灵就是唯独尊基督为王的心，这颗心灵是无人可以奴役的。所以这些在罗马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城里面的这些人，他们很焦虑，他们很着急，他们为凯撒着急。着急什么呢？他们很敏锐地发现说，如果基督的福音传开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奴役他们了，凡是做了基督徒我们就捆不住他们了。是的，这就是强大，这就是力量。 因为我们尊基督为王的时候，我们这颗心被基督所得着，被基督所改变的时候，就没人能够奴役我们。所以这是强的不得了的。所以当我们尊基督为王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看到，那我们说当我们尊基督为王的时候，我还盼望大家去看到说，我们这个力量的核心它有一个次序，就是在这节经文，这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那么我们看到那些人闯到哪里去找保罗啊，闯到耶稣的家里去了。你注意，所以保罗会到犹太会堂里面去跟人辩论传讲耶稣基督，但是你会看到保罗对家庭很重视，其实不是保罗重视，而是圣灵重视。所以我们说福音有一个得胜的次序，什么次序？个人得救，到家庭得胜，然后再到社会改变。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因为个人是家庭的成员。所以当我们一个人得救的时候，我们之前大家也读过使徒行传十六章，那么包括这个亚居拉一家，包括这个吕底亚一家，包括那个狱卒一家，都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个人得救，上帝的心意一定是让你家庭也得救，让你家庭也得胜。所以你去看福音它怎么显出得胜呢？就是福音来塑造一些福音化的家庭。这个福音化的家庭它就不再是奴隶生产线，福音化的家庭是什么呀？我们说它是自由的堡垒，就是哪里有一个家庭被福音得着以后，我们只要在这个家庭当中按照福音的原则去生活的时候，这个家就充满了力量，这个家就充满了自由。如果没有福音的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是奴隶生产线，就是我们生出来的孩子生子为奴，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是教孩子成为埃及的奴隶，哪怕他做督工也是埃及的奴隶。但是当我们的家被福音得着以后，我们按照福音化的方式来建造我们的家庭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道成肉身，比如说我们彼此体恤，比如说我们恩慈相待，比如说我们饶恕赦免，我们常常感恩彼此祝福的时候，这个家庭生产出来的都是自由的心灵，充满了自由，然后我们的家就大大得胜。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不要有一种焦虑，说哎呀，梁弟兄又说我们家要得胜，我看我家不得胜，哎呀我就焦虑了。我说不，你的家里得胜是耶稣要做成的工作，所以你的家必被福音充满，你的家必要变成福音化的家庭，你的家一定要完胜世界。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基督教，或者说我们说福音的力量的核心，其实就一个基督为王。然后有了基督为王，我们就有个人的得胜、家庭的得胜、社会性的得胜。这是我们看到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说我们今天的福音工人，我们要怎么样去发挥，也是我们说扰乱天下其实是扭转乾坤的作用呢？我说我们是扭转乾坤的工人。那你要从这段经文当中得激励，得什么激励呢？我说我们去看到刚才这个经文我们就不读了，就是保罗他们去到犹太的会堂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人就受感动，就接受耶稣基督，然后信的希腊人也不少，然后其实信的犹太人也不少。那所以我们说我们怎么去从这段经文当中得激励呢？我说我给大家三个激励。哪三个激励？第一个，你要有信心。你看保罗他们得胜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说哎呀保罗他们太厉害了，这是保罗才能做得到的，我们做不到。我说不，保罗得胜不是因为保罗比我们厉害，这种说保罗能做到我们做不到，正是异教之风，正是世界上面宗教的特点。那我们说基督教不是这样去说的，我们看保罗为什么得胜，因为他尊基督为王，所以他必有丰盛的突破。我们也一样，弟兄姊妹，只要我尊基督为王，我必得丰盛的突破。只要我们教会尊基督为王，我们必得丰盛的突破。不在乎传道人有没有口才，不在乎这个牧师有多少的能力，不在乎同工团队强不强，也不在乎这个教会这个财政上面充裕不充裕，只要我们尊基督为王，一定会丰盛突破。为什么？因为基督就是得胜的旌旗。所以哪里把基督举起来，就是把得胜的旌旗举起来。哪里不高举基督，这个教会就会软弱。所以我们高举基督的程度，就是我们得胜的程度。弟兄姊妹，在教会是这样，在我们的家也是这样子。你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总是骗我们，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去利用基督，把基督当工具来完成我的目标。错了，你只要高举基督， 上帝在你们家的美意就会成就，你们家就会成为得胜的旌旗，因为哪里有基督，哪里就有得胜，哪里高举基督，哪里就有高举的得胜的旌旗。这是我给大家第一个鼓励。第二个鼓励就是我鼓励大家，你要相信福音有无敌的力量。所以宗教一定会四处碰壁，但是福音一定能攻城略地。只要你传的不是宗教，你就常常得胜。我们很多时候在传福音上面也好，在帮助别人也好，在建造家庭也好，为什么很多失败？其实你再去看，我们很多的失败都是因为宗教化，而不是因为福音化。你只要是福音化的话，那么哪怕人拒绝了你的福音，你是得胜的。哪怕你的家里面家人有不信的家人，他现在不接受耶稣基督，但是你是大大得胜的。然后你的家人会一个一个归向基督，因为宗教会四处碰壁，但是福音一定是得地，一定是得人，一定是得胜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鼓励。弟兄姊妹啊，你去看，真的使徒行传它是一部得胜的行传。我们今天难道福音的力量削弱了吗？难道过了2000年福音的力量就衰弱了吗？没有，福音的力量跟2000年前一样有力。所以福音那时候怎么得胜，今天也会怎么得胜，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福音有无敌的力量，这是我给大家第二个鼓励。第三个鼓励是什么呢？就是我鼓励大家，你既然看见福音能够搅乱天下，既然看见福音能够扭转乾坤，我们怎么去传福音？怎么去为基督做见证？我说要用福音的方法去传福音。我们有的时候很可爱，我们基督徒，我们很想传福音，但是我们一急躁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律法的方法去传福音，就容易去咒诅别人，就容易去跟别人生气，就容易去怎么样。我说不，你用福音的方法去传。保罗为什么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人那么着急，但是那些人只听了一遍，但是居然会说这个人尊耶稣为王，啊，这个人是传搅乱天下的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就一直讲耶稣，一直讲耶稣，他用的方法也是用福音的方法，所以这些人感受到巨大的威胁，也说明福音的强大的能力。所以只要我们用福音的方法，福音是道成肉身的，所以我对待人也道成肉身。福音是充满了恩慈和怜悯的，我对人也恩慈怜悯。福音是宣告神爱世人，是让人看见上帝对我们永不动摇的爱的时候，那么我对人也用坚定的爱心去爱人的时候，那么我们传福音就一定有力量。福音不是让人绝望的，福音是让我们任何时候都充满盼望。所以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要把盼望带给人。我告诉你，只要我们这样去做，我们的家就是福音化的，然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充满力量，就充满得胜。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的，我们说使徒行传第17章1到9节在帖撒罗尼迦那搅乱天下的福音。那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见这些时候，借着今天的分享，我们大家更有信心，我们今天也能搅乱天下，我们也能扭转乾坤。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那弟兄姊妹呢啊，听了我刚才的分享，有什么心得，有什么感悟，或者觉得有什么需要探讨，或者你有什么启发，说哎，我们可以更好的提升我们的服事，那么就可以分享。那谁要分享呢，谁就打开麦来分享。好，那我就讲到这里，谁要分享就打开麦好吗？